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耶稣，光荣归你。
耶稣向犹太人说，我去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犹太人便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莫非他要自杀吗？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是出于下，我却是出于上，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，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。因此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的确，你们若不相信我是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于是他们问耶稣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？对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，要谴责，但是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，我由他听来的，我就讲给世界听。他们不明白，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。耶稣遂说，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，你们便知道我是。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，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。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，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，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当耶稣讲了这些话时，许多人便信了他。上主的圣言。
进入我们赞美你。
昨天我们在修院里面有这个读经分享，分享今天的福音跟这个读经了。那一开始就很沉闷，没人说话，一方面是正常，另一方面是还有别的原因，就是真的很困难。我跟他们说，那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圣经吧，打破那个尴尬了。那我也说，我说其实每年的四旬期，从这个第四周一直到这个圣周，这几天的这个福音读若望福音第四到第十二章的，是我觉得在一年里面准备讲到平日是相当困难的，因为它一小段很难懂。耶稣的话我刚才念了，我没有小看各位我觉得各位是台湾教会的精英也不是夸大家，我认为是的听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很难懂，因为它其实整个脉络，整个若望福音要撑起来才行，才可以撑。我们昨天听的是怜悯淫妇怜悯淫妇的故事呢，在教会礼仪年的安排呢，在丙年是主日的福音，所以到了主日呢到了这个丙年，我们的四旬期的第五周的星期一就不是怜悯淫妇，因为前天读过了，我读后面的故事，一开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这第八章的十二节到第二十节，因为丙年我们会读这一个星期一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现在星期二呢，我们就从这个接下去，今天是甲年呢，但是丙年那段我就没有读到，我就不明白他怎么来这段话，没办法懂的。谁记得这些圣经呢？对不对的确非常困难当时会非常熟。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了，蛮好的。他说这边他读到的是，他说耶稣说他由自己不做什么，他完全做天主父告诉他的。他就反省自己说，他说我总是做我自己想的，不听天主的。这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个典型的就是望文生义。想一句话对我有影响也很好，就是我们昨天读的这一个教宗讲的话，那个 上主圣言，要记住圣经的金句嘛。有一句话的确是很好的反省啊，如果我可以真正的学耶稣，按照天主教导来生活，不要按照自己的私人的意向，当然是好的，不能说是坏的。但其实听起来哈，有点像标准答案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在神修上有一点点这个经验都知道，这是圣经很好的提醒，这当然是可以值得称赞的。但是整个圣经的脉络，耶稣讲这句话大概不是这个，不是我讲这个。我跟各位试试看，我很短的时间把《约翰福音》复习一遍，很短的时间啊。我说，如果我们读昨天的福音，耶稣是我是世界的光，对不对？而前面的是怜悯淫妇，我跟各位说的这一段可以拿掉。如果我们从第五章耶稣治好瘫子开始辩论，对不对？到第七章就到帐篷节了嘛，是不是？帐篷节两个主题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光。啊，所以呢，耶稣在帐篷庆节最高峰，他说：“来喝，来我这边喝，免费的水，可以饱足的。”好，前面是讲水，第五跟第七，那第八章开始呢，讲我是光。好，我们现在讲我是世界之光，第八章对不对？接着第九章是什么呢？第九章就是治好胎生的瞎子了。耶稣说了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对不对？到了第十章继续辩论，第十一章耶稣说了嘛，白天不是十二个时辰吗？在光中行走不会跌倒，这是光的主题。那我往前面，第七章是水，对不对？往前面看啊，第五章是水边的奇迹嘛，对不对？在水边治好一个瞎子啊，是不是？那第四章呢，是在水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嘛，是不是？第三章呢，是耶稣告诉尼科德摩，人必须由水而生。第二章呢，变水为酒。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讲的就懂了。我们各位是高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一半就是谈水，后面没谈光。当然是整个在若望福音里面，整个犹太传统的庆典的高峰，那个帐篷节，整个出埃及的经验，他们所清楚的。那这个是必须要全部一起看，但我们是很困难的。我也不是要卖着我的圣经知识，你可以看，就是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读了很多，突然发现，哎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真的是就是靠一直读，一直读，每年读一遍，或每年读好几遍。那刚好我最近也在讲若望福音嘛，就慢慢就发现，其实耶稣就是那一个天主所许诺的。那现在这个作者讲给谁听呢？讲给他的信仰团体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了嘛，说啊，他们不明白，说耶稣讲话的对象不明白啊，耶稣是讲论天主父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这话讲给谁听呢？是作者讲给他的读者听的嘛，所以应该是一个若望的团体，面对一个外面的压力团体，那么这个作者呢，鼓励自己信仰团体，只有我们懂，只有我们懂。啊，别人不懂就算了，我们要相信天主。他们被传统的经验束缚得很紧，我们这边是相信，而且我们知道这帮团体写这个福音写得很晚嘛，这团体已经形成了30年、50年、可能60年。我们这边所读的故事，被作者选出来的一些材料编成这个作品，其实别的故事早在团体里面一直讲，就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他传了三代，他们很熟悉的，他们可以懂这个故事，我是这么理解的了。所以他们讲这个很清楚，当这个作者就鼓励这个信仰团体，在面对外面强大的压力之下，他们连耶稣都要压迫，对不对？说耶稣说，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，要让就你就知道我是亚威的名号，我是。那这句话在前面尼科德摩的故事已经提过了一次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呢，要真正的实现嘛，在第十二章会再出现一次。其实这些话是一直重复出现的。今天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，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你回去快速的把这段福音读一遍，你发现今天这段核心，这个非常核心的内容，其实整个的内容在前面后面反复出现了好几次。那耶稣对我们而言，他真的已经被高举了，他真的。 那耶稣这边责备那一些他们的迫害者，或者律王团体所面临的迫害者，他们是要死在他们的罪恶当中的。那么什么是罪？在律王福音最根本的谈的永生是相信天主父跟相信天主子，那不相信就是罪。这边谈的不是什么伦理的，什么做什么坏事，不是，不信就是罪，不相信就是这让自己陷于跟天主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境嘛。那这个我就说不能够怪那些犹太人，没有人教啊，他们怎么会信呢？他们传统的教导跟这个不一样嘛。耶稣是革命性的启示者啊，没有好好准备的。那这些律王团体是在这个团体教了60多年，他们慢慢学会，他们一次一次的靠着作者帮助他们加深。我们昨天听了教宗的话，对不对？常常读，天天读圣经，每天读，要累积起来，那我们才会成为这个若望团体的那个成员。好像有一个作者，那么真的代表耶稣，一直跟我们讲讲耶稣是谁，讲怎么样。犹太人，这一些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，那我们听了那么多年的，我们信教信那么久的，我们灵洗那么多年几代的，我们又知道多少呢？这次我们大概得好好的反省的。我们求耶稣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也可以真正的悔改，至少也听听这个教宗的教导嘛，多多的读圣经，去发现这个圣经的启示，慢慢会累积起来，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真天主。